那它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内容，是我们跟随基督的一些那基本的一些内容，帮助我们认识基督，基督是一位什么样的基督。你说基督教的核心是什么？那基督教的核心就是基督。那基督是什么？是谁？基督就是上帝，是上帝的儿子，道成肉身。那这段经文我反复的背诵，我反复的默想。那我也劝我们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，你能把这段经文能背下来，揣摩思想。你在艰难的时候，你思想你的主。有的时候我晚上我睡觉的时候，我用伴随默想这段经文进入我的睡梦当中。当你思想上帝话语的时候，你的心灵的里头变得比较宁静，失去了没有多少烦躁，也让你睡得安稳。你试试看，你把这段经文可能一次不大容易背熟，你可以多尝试几次。那这几节经文太丰富，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值得你揣摩思想。那在整本圣经的里头，你知道哥罗西书是非常特殊的 一卷书。那哥罗书第一章，如果你回家去翻翻哥罗西书啊，第一章它一共只有29节，可是它提到基督的次数是30次。如果你读以弗所书第一章，它只有23节，可是它提到基督有26次。那如果你读腓立比书第一章，它共30节，它提到基督20次。如果读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九节经文，他提到基督11次。我为什么把这些圣经的第一章他提到基督的次数来数列出来呢？因为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心里所充满的嘴里就说出来。你心里装着什么，往往嘴巴就能说出什么。保罗心中是充满了基督，所以他嘴巴里讲出的就是基督，他笔里面写下来的就是基督。那保罗不单是如此，上帝我们天父本身，他的心中是充满了基督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所以基督上帝一开口，上帝说的话就是基督。上个礼拜弟兄姐妹还记得啊，在圣经的里头，基督受洗的时候，天上有声音说，然后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天上有声音说，天父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你看天父一开口，他讲述的就是他的儿子耶稣。所以上帝的话就是耶稣。为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那个道的字就是罗格斯，就是话的意思。所以上帝一开口讲的就是基督，上帝开口说的话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。那么圣灵呢？我们所信的独一的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独一的三真神。那圣灵在世上讲的话是什么呢？就是基督。所以圣灵来到这个世界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见证耶稣，荣耀耶稣。这是在约翰福音4章16章所说的。你看整个圣经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时候说，整本圣经的中心就是基督。说基督是宇宙的中心。也就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马上把历史分成两半，我们叫公元前、公元后。那它是中心，以它的划分这个人类的历史的纪元。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把人类分成两半，一半是跟随耶稣的，一半是拒绝跟随耶稣的，对吗？那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呢，把你的生命马上分成两个部分，一部分是什么？那是旧的生命，一个生命是什么？而是新的生命。那个新的生命就是上帝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。那旧的生命它应当要死去，新的生命才能长大。你看，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中心，是教会的中心，是圣经的中心，是历史的中心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弟兄姐妹知道，我们常常思想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倾向于认为基督就是我们个人的救主，对吗？你家中挂了一个牌子，说基督是我家之主。 对不对呢？当然对。但是我忽略了一个问题，基督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的救主，基督还是宇宙的基督 Cosmic Christ， 他是宇宙的主。所以这段经文你看，他整个讲的是整个宇宙的基督，他不单单是历史的主，他是整个宇宙的中心。我们为什么要跟随他，为什么要敬拜他呢？因为他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的救主，他是整个宇宙的主，宇宙的创造主。这比我们想象的也不是大多少倍，对吗？那我们上个礼拜说，基督讲，你们看见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我就是神，你们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我的天父，我和他是一体的。你看到基督赦免人，那就是神跟基督一样在赦免人。他爱我们，就是告诉你，神就是这样来爱我们人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基督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他本体的真相。那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的里头，有一段经文的时候，刚才我们读的时候你注意吗？第十六节，请你说一下这个第十五，对不起，我少了一个字哈。爱子啊，不能看见神的像，是手伸的，在这被造的一先。你看，这是手伸的，在这被造的一先。如果你读的英文，这个英文的里头啊，它这不同的版本有这样的翻译，翻成什么呢？手伸的，在被造的先，翻成是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。那这是一种翻译，还有一种翻译是 firstborn over all creation。如果或许你查英文圣经，我请弟兄姐妹记住一件圣经哈，你记得哈。He is the image of the invisible God,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. 你们在美国，我们在美国的时候，常常有时候你看到两个人到你家来敲门，对吧？给你传福音，你有没有遇过这样两个人？遇到吗？然后给你讲耶稣，讲好热心。你不了解说这两个人在讲什么？了解一个说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会的，叫耶和华见证人会。他们是一个非正统的。这个叫群体，他们不尊重信仰，不尊重有问题的，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。那我们这个教会的几个街道不远的地方就有耶和华见证人会，他们到你家来敲门的时候，他给你讲耶稣，他一定会讲。所以他们的那个圣经，我可以去看他们的圣经啊。他们在新世界一本，他说耶稣是受造万物之中，他是头身子。你听到没有？如果我前两次讲了，如果你不认识真钞，你就不能辨别假钞。你不知道你说现在耶稣基督是什么，异端就可以控制你，世俗的这些言论就能控制你。所以基督徒要真认识耶稣基督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你看这段圣经里头哈，是手伸的，意思是就是说他是受造之物中的长子。那耶稣是被造的。比方说，受造之物是什么？包括天使，他可能是第一位最大的天使。如果受造之物是人，让我们认识受造之物，对吗？耶稣是第一个被造的，他是被造物，跟我们一样是被造的，我们的质量是一样的。所以耶稣是上帝吗？那这段经文，我们这儿英文翻成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， 有的翻成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。你看看，他讲的对不对呢？手伸的。是不是被造物中第一个被造的呢？你知道在圣经里头有个人叫流变，就是雅各的12个儿子中间的长子。那长子就是手伸的，对吗？这是生物意义上的那个秩序，第一个伸的。他讲的对不对呢？好像是对的，对吗？手伸的。但是请你们知道啊，当耶和华见证人会来敲你们的时候。跟你讲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一定会讲。我请你记住这段经文，诗篇89:27，他说：“我也要立他为长子，为世上最高的君王。”那这个经文讲什么？这是讲大卫。大卫在家里是不是长子？大卫的爸爸叫耶西，他有几个兄弟？好几个兄弟，对不对？大卫在家里排行是老小。
不是老大，不是长子。可是圣经这儿却说他，我也要立他为长子。大卫乃长子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很显然不是生物意义上的那个秩序，对吗？第一个生下来的，他不是第一个生下来的，他在大家排行老小的。那这个地方的长子，很显然有个特别的意义。那这个是什么意义呢？下面说，他是至高的君王，至高者。那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长子的含义之后，长子有两个含义，一个是生物意义上的第一个生下来的老大，我们叫排行老大，它是第一个意义。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呢？是这个尊贵的、荣耀的一个地位。你明白了第二个意思以后，你就可以告诉那些敲你家门的耶和华见证人会的人，我说 no, 你这样理解错误的。为什么错误的？耶稣是守身的，在万有之间，是告诉你耶稣基督是至尊者，最尊贵的那一位，万物没有办法跟他比较。他是 firstborn over all creation。那我讲了这么多，可能弟兄姐妹建立一个弟兄姐妹思想的是这段经文的里头，他第一层意思讲三一体上帝内部的奥秘，圣子、圣父跟圣灵三位一体的奥秘，这是宇宙的核心。如果你信仰要成长，你的灵性要成熟，你非得思考上帝的奥秘不可，思想它。那第二是讲什么呢？是讲基督跟被造物的关系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基督跟被造物的关系。那这个关系有三层：万物是他所造的，万物是依靠他的维持的，万物的归属是基督。我们现在请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？爱子是那不能看见是神的像，是守身的，在一切被造的先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藉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我要我们今天就读这么多，好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你创造我们，你救赎我们，你也住在我们的中间，也住在我们里面。你的圣灵时刻在更新我们，洗净我们，你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。愿你触摸我们的心，愿你拥抱我们，怀揣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来敬拜你，让这个时间分别为圣，让我们的心分别为圣，让我们所在的地方也分别为圣，让我们进入真正的荣耀的崇拜当中，帮助我们单单大佬认识你，也让我们心渴望你，荣耀你，歌唱你，崇敬你。愿你孩子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讲第一点。第一点是讲是什么？上帝创造这个宇宙，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什么？基督和整个被造的关系是什么？是有万有都出于他。圣经刚才我们的经文说，万有是靠他造的。请弟兄姐妹想一想，万有包括什么？万有包括天使，对不对？看不见的天使，所以这儿讲到那些在位的、主治的、真正的掌权的，一概是他造的。这是天使，各种各样的天使是他造的。那万有还包括什么呢？当然包括天上的星星，对吗？所有的星星是他造的，太阳、月亮是他造的，对吧？所有的恒星、小星星都是他造的。所以万有是 all things 都是他造的。那人呢？当然是他造的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万物都是靠他造的。是 created by him。 上帝创造了万有，基督是上帝，基督是上帝的儿子，道成为肉身。你们知道道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基督跟神同在。可是人家说道其实就是神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他的生命跟父神同荣同真，完全一样的。所以他创造了万有。那好了， 人是他造的。你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有些人真的非常优秀，对吗？非常聪明。你没有想到他想到，你不能发明他发明，你不能创造他创造，对不对？你不能提出的理论，他能提出的理论，你还没有理解，他就空了。我们说是人中的精灵，对吗？人中的佼佼者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他仍然是人。他仍然是被造物，就像牛顿，牛顿他发现了万有引力，可是他创造了万有引力，对不对？万有引力不是他创造，他只是发现而已。所以牛顿也是人，无论怎么了不起，怎么聪明，怎么优秀，怎么聪明，你仍然是被造物。说万有都是他造的，反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，反被造的没有一样。不是基督他造的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经上开始告诉我们，万有是基督他造的。有的时候我们想的，弟兄，你想想看，上面说，无论是天上是什么，天上的星星，天上的天使是他造的。你知道这个宇宙有多大吗？我们这个银河系里头，像太阳这样的恒星就有2000亿颗之上。然后呢，整个宇宙当中，像银河系这样的核系多少呢？1000亿以上。就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就有这么大，因为这从哪儿来的？圣经上说万有都是他造的，都是基督所造的。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，他就是上帝本身。你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，有时候想，哎呀，基督就是个木匠啊，被这个木匠的这个工具啊，帮你做家居，帮你做牛的那个轭，怎么可能呢？那这有的时候打破我们人的那种理性的限制。我们怕基督想的太小了，有的时候你的基督太小太渺小。他说：“基督能做这个事情吗？”有个孩子问幼儿园的老师：“他说老师，基督会变老吗？”他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？2000年前哪有变老啊？对不对？啥都没见过，他会吗？我们的祖父可能不会，对不对？我的爸爸妈妈肯定不会，他们当然早就离开世界了。那我们就是把基督想的很小的一个基督 ，Your Christ is too small。但是这儿告诉你。万有天上的是他造的，星星天使，那地上的呢？大山是他造的，江河是他造的，能看见的是什么？树木花草能看得见，对吗？大山能看得见，月亮能看得见，太阳能看得见，人能看得见，树木能看得见，那不能看见的呢？ DNA 你可能肉眼看不见，对吗？万有引力肉眼看不见，对吗？这都是他造的。所以说，哇，基督有这么伟大，他不伟大，你为什么要敬拜他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时间长了以后，我们以为我们认识了基督，其实我们对基督的认识非常有限。我们很多时候想，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世主，可是你忘记了基督也是创造主。所以这儿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，By him all things were created。既然是创造的，意思就是说宇宙有一个缘起。有一个起源，有个开始，对吗？没有他的创造，宇宙不可能有开始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宇宙有个开始，从哪儿开始？是从他那儿开始。你知道，圣经上这样说：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。那我们因着信，我们开始明白上帝的启示，我们开始明白诸世界看得见的。看不见的，天上的、地上的，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都是借助上帝的话造成的。弟兄姐妹，看这样的话哈，创造是靠着神的话，神的话是什么？是基督。所以《创世纪》第一章第一节上面说：“太初有道。”哦，不是，对不起哈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然后神说要有光，就有光。神的话就是神的意志的表达。神的话就是上帝思想的表达，神的话就是上帝智慧的表达，神的话就是上帝能力的表达。那基督是什么呢？基督就是上帝的话，他就是上帝的思想，他就是上帝的智慧，上帝的全能。所以上帝是透过基督来创造了万有。那既然是创造的，宇宙就有一个起源。那你说宇宙有个起源是你们基督教所想出来的，对吧？是我们基督徒所想出来的。世间人相信世界有个起源吗？当然他们不相信了。直到有一天，这个人出现了。 他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，天主教的神父就是牧师，他在比利时人，在鲁文大学教数学，数学 教授，天文学教授，物理学教授，乔治莱曼群，他当然读懂圣经，他当然明白圣经，他当然知道万有的起源是上帝创造的，他当然读过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，对不对？起初，哦，太初，上帝创造万有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他当然明白这个道理，他当然明白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他当然知道，对吗？凡被造的都是借着他所造的，他当然明白这个话。可是他从事这个科学研究，跟这个世俗世界人怎么说话呢？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理论，他说宇宙有个起源，我们叫做大爆炸。所以今天大爆炸理论，你知道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宇宙是起源一个大爆炸，大概一百五十亿年前，宇宙什么都不存在，突然爆炸，就变成今天这个宇宙。那第一个提的是谁呢？那就是这位老兄，就是这个神父。他为什么想成这个东西呢？因为他明白上帝的话是这么说的，宇宙一定有个起源，谁叫他起源的呢？当然是上帝，当然是上帝。那既然是上帝是让他起源的，他大爆炸以后有没有什么根据呢？当然今天你们知道，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大爆炸的理论背后有很多很多的根据，所以绝大多数的天体物理学家，对吗？包括天文学家接受这个理论。那我们基督徒不是说，哦，我因为这个理论我才相信圣经， No， 圣经早就告诉你了，宇宙有个起源，万物是藉着它被造的，既被造就是有一个起源。所以今天我知道很多人在读这些现在的一些新发现的时候，你应该回到圣经，是帮助你更深的理解上帝的话语。你知道我们以前在这儿也讲过，我们读书的时候，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学物理化学的，天体物理的，你知道的比我更多，比我多很多倍，我想你讲的会更好。你知道大爆炸之后，它后面反映是上帝的那种智慧和能力。如果你家 爆米花砰的一炸一下，爆炸之后什么资讯都没有，对吗？不会那么精确，不会那么细致，不会那么恰到好处。但如果是上帝的创造，那背后一定有智慧，有秩序，反映上帝的智慧和全能。为什么？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思想，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智慧，上帝的全能。基督就是上帝的话，基督就是上帝的全能呢。这是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翻到圣经里头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四节，基督就是 the power of God, the wisdom of God。 所以基督创造了万有，万有应该反映着基督的智慧，基督的能力，整个宇宙是他造的。那有人，古代的一个教父就说，万有都充满了基督，就像蜂蜜充满了蜂房一样。你知道你没有看过这个蜂房，我们现在吃蜂蜜可能没看过蜂房，对吗？蜂房里面全是蜜，对不对？全是蜜，就是宇宙万有是他所创造的。那上帝创造的痕迹，基督的能力，基督的智慧是充满宇宙所有的一切，你看到他创造的痕迹。所以霍金，那最伟大的，已经去世了，一个英国的物理学家 Stephen Hawking， 他就大爆炸之后的那一秒钟，宇宙膨胀的速度，他说如果这个速度小于十的十六次方分之一啊，这什么概念我搞不清楚啊。如果小于这那一秒钟之内，如果它膨胀的速度小于十的十六次方分之一，这个宇宙早就崩塌了，不可能有今天的这个宇宙，当然更不可能有地球，有我们的生命。你说那个东西算那么准确紧缺吗？那么炸的那么恰到好处吗？ No， 那些背后有个智慧在背后，对吗？著名的物理学家 Paul Davis 也讲，他在宇宙中有很多的力，对吧？ Forces， 他其中那个电磁力常数和万有引力的常数的比例，如果增加到十的四次方分之一，这什么概念呢？它如果增加一点点那个比例，增加到一点点，电磁力的常数 跟引力的常数增加到十的四十六次方分之一，很多的大的行星就不存在了。如果小于十的四十六次方分之一，好多小行星就不存在了，宇宙就不可能存在的。所以这宇宙的存在后面有一个微调，反映了一种智慧，非常精确，非常得到，恰到好处。你不得不相信这个宇宙背后有一位智慧在背后。那你说十的四十六方，四十六次方分之一，我脑袋瓜我想不清楚的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得清楚，我想不清楚的。但有些人想得很清楚，我不知道这些人真的奇人呢，他想得很清楚，很聪明啊。他是什么概念呢？就像在地球上拿一个枪，射出一颗子弹，击中了那个靶柄，那个目标，那个目标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在200万光年之外的一个小的硬币，你正好打中了。你说那个击力多高？我不知道，神枪手能不能做到？它几乎是不可能的。那我讲这个是说什么？当你思想基督的时候，你不能把基督只想象成你个人的救主而已。当然是我们个人的救主，当然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可是基督比整个宇宙都大，他在万有之上，他是基督，是上帝的能力，上帝的智慧。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你知道有多少人从当年的伽利略、哥白尼、开普勒，到后来的牛顿，然后到法拉第、Maxwell， 然后到爱因斯坦、到 Planck， 然后到 Heisenberg， 都相信这个宇宙的背后有一个 Divine Mind， Divine Mind。 所以这个宇宙才这么恰到好处，地球才存在，万有才存在，生命才存在，这不是随便炸出来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基督就是上帝的 Mind，基督就是上帝的话，基督就是上帝的能力和智慧。所以当我们在想这个思想这个主题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基督就是万有存在的因。我们不是用科学来证明是什么，是科学帮助我们理解上帝的话语。所以万有是基于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基于他造的。所以基督是万有存在的因，因果的因。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想，我们的基督是不是太渺小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到教会来以后，他读圣经，读到四福音书里头说，怎么可能呢？基督能平静风浪。有一次门徒在海面，在海上的时候，突然这个海里的风风浪兴起，船快要淹没，然后门徒叫醒了耶稣，耶稣说平了吧，静了吧。一句话出去以后，风浪就平静了。有人说怎么可能呢？当你明白基督创造万有，超越万有，在万有之上，万有是因他的命令要存在的时候，你觉得这奇怪吗？一点不奇怪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说基督怎么可能医治人的疾病，怎么可能让死人复活？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呢？你知道这宇宙有多大吗？他能创造宇宙，为什么不让一个死人能复活呢？所以我们感谢上帝，弟兄姐妹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创造万有的那一位，父创造，子也创造，三位一体，同用同工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万有是基于他造的。 All things are created by him， 那这是我们所敬拜的那位基督。所以当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基督是万有的创造者，他是宇宙超越万有的那一位，在万有之上，他跟被造物不是同一个层次的，对吗？他在万有之先，宇宙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存在了。他不是跟宇宙同时存在， No， 他创造了时间，创造了空间，创造这个庞大的宇宙，创造了我们这个奇妙的人的生命。你的生命是他创造的，我的生命是他创造的，按照他全能的命令，我们得以成活。这是第一点，我请弟兄姐妹记得哈，万有都是出于他。今天我们在认识基督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他是万有的创造者。第二点，这是哥罗西书第一章17节，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要靠他 而立。He's before all creations. 如果他不是先于万有，他就不可能创造万有，对不对？他如果跟被造物同时产生的，他凭什么能创造万有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他先于时间，先于空间。大爆炸还没有产生的时候，他已经存在了。他先于万有，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说他是永恒的那一位。然后呢 ，In him all things hold together， 万有是靠他把它凑在一起，累积在一起。所以我们说万有依于他。你知道我们认识基督创造万有的时候，我们想，哎，他创造之后，这个宇宙就让他开始运转了吗？你们家买了个电脑，那个电脑厂家是不希望你天天找他，对不对？如果天天找他的话，说明这电脑有问题，对不对？那厂家说，哎，你的这个 warranty 只有一年啊，第二年他就不理你了，对吗？出厂就出厂了。你的冰箱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你的电视也是这样，他就不管你了。可是上帝创造万有，不是创造好了之后他就撒手不管了。 No， 上帝不是这样的一个上帝。万有时刻的依靠这位上帝。你知道这个宇宙今天还在不断的膨胀，不断的膨胀，不断的膨胀，对不对？不断的在膨胀，整个宇宙还是在一个过程当中，对不对？万有的依靠上帝在维持它，好多东西像一个碎片一样，上帝把它 hold， 把它放在一起，这叫万有依于它，完全靠着它，没有它万有不能得以存在。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，为什么你喝的水就是水呢？你从来想都没想过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喝的水就是水呢？有的时候基督的道让你想的更多，对吗？为什么我喝水的时候我拿出来是水，喝下去是油呢？它突然中间这个水的属性就改变了呢？是什么保持水的属性是稳定的呢？圣经上说，上帝不但创造万有，他也万有在他的手中得以保存，他维系万有。所以你加油到你的汽车的里头，车油不是马上变成水，油仍然是油。这个是物质的属性的稳定性是靠着它来保证的。像水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变成气体，对吗？是谁告诉你的一定到了那个附近它就变成气体呢？是谁定下这个规律呢？对吧？那水温度，水温降到一定程度以后变成冰，是谁设定这个规律的呢？是上帝在托住万有，创造万有，他要维持万有。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物质的现象让我们很惊讶，我们有的时候说我们渴望神迹，神迹是什么？神迹是看惯了的自然，大自然你看惯了你意识不到它是神迹。有的时候你到一个河边去看一看，冬天很冷的时候我们附近有一个小的池塘，它上面积满了积了 一层厚厚的冰，可是那个冰的下面呢它没有冰，那个水底没有冰。如果水底从上层一开始积冰，积到水底，直到泥巴那一层的时候都积满了冰，你觉得好不好呢？好啊，我们在上面可以滑冰，可是鱼呢？鱼就死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的创造就是这么奇怪，他要保持要维持万有，告诉你万物恰到好，恰到好处，万物才得以生长，万物才得以运行，得以存在。我们从这个地球跟太阳的关系，这个地球跟太阳的距离，如果太近了就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太远了也有问题。你看看你家里的闹钟，转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就慢了，对不对？你的手表如果机械表的话，转了一段时间以后它就慢了。可是这个地球不累啊，太阳也不累啊，已经转了多少年了，这个地球围绕太阳转了多少年了，也不知道多少年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距离也不近一点也不远一点。如果地球靠近太阳距离近一点呢，那我们都变成烤肉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温度太高我们都变成烤肉。如果太远一点呢，我们都能变冰块了。谁能保持这个距离永远是这个样子的呢？我说我们讲这个万物的现象是帮助我们理解上帝的话语，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基督讲过一句话，基督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当我明白这个话的时候，我们说基督在讲救赎吗？是的，上帝的救赎工作从创世以来他一直在开始，没有结束。基督也在从事这个救赎工作，让更多的灵魂回到他的面前。 但这句话不仅仅讲救赎，也在讲他的创造。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我刚才说宇宙还在不断的膨胀当中，对吗？需要上帝的维持。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上帝要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有的时候我们想宇宙当中有很多奇妙的事情，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上帝有多伟大，你去读一读一些科普书籍，可以帮助你理解这个宇宙之大，读一些科普书籍帮助你理解宇宙之妙，对吗？有的时候我偶尔去读一读科普一下，哦，原来宇宙有那么多妙的地方，近代科学帮助我们了解好多宇宙的妙事，奇妙的东西，对吗？你看宇宙四大基本力，这个东西怎么存在的？我们是发现它，不是发明这个基本力的，对不对？引力是你发明的吗？这基本力在影响整个宇宙，支配整个宇宙，支配整个物体的运动，对不对？你今天我能站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受力的影响啊。我们有飞走，对不对？引力让我定在这儿啊。你坐在椅子上面，是它的影响啊。你今天做饭的时候，菜刀能放在这个菜板上，就是这个力的影响啊。你的冰箱里面那个冰箱贴在冰箱上面，受它的影响啊。你的火箭能上天，受它的影响啊。所以整个宇宙的基本力，到现在四大基本力，可能将来还发现更多，有可能，当然我们不知道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专家们能讲出的话，我不是专家，我讲出了你们指正，对吗？那我讲的说明是什么一个问题呢？但是告诉我们呢，基督是万有之因，他在决定万有，同时在维系万有，否则这个宇宙会解体的，宇宙会解体的，对吗？否则这个星球跑出轨道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万有是他在创造了万有，他要维系万有，托住万有。所以圣经有这么一句话说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上帝本体的真相，他常用全能的话托住万有，他的命令托住万有，如果不托住这个万有，他就解体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基督创造我们，上帝创造我们，他要命令托住我们的每一天，因为我们生活动作存留全在乎他。如果上帝不托住我们，我们很快就消失了。你还记得圣经里头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，亚拿尼亚夫妇在七哄圣灵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上帝收回他的气息，他们夫妻顷刻之间就倒闭身亡，不是吗？上帝祝福以色列人，当他们犯罪堕落的时候，上帝收回他的祝福，以色列就亡国了。所以上帝创造万有，也上帝用他的命令托住万有，祝万有才得以有序的展开。那这是第二点，所以圣经上说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是靠他而立。我巴不得你们从事自然科学的弟兄姐妹多多思想上帝的话，在你的研究的领域里头思想神的话。那第三点，万有归于他，万有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。那圣经上讲的这个话很清楚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是神的像，是手生的，这一切被造的以先，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地上能看见不能看见的，或在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你记住这个话， All things were created by him and for him， 也是为了他造的。这是告诉你们宇宙万有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。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我数过星星，我想我们在家里敬拜的弟兄姐妹你一定干过这个事，对吗？我们好奇，我们仰望天空的时候，我们数一颗两颗，数到最后很累了就睡着了。长大之后呢，我们再也不数星星了，因为我们知道数不过来，对吧？数也是白数，也不知道有多少颗。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星个太多了，一辈子也数不尽，对吗？我们不数了。那其中一个原因，好像我们有聪明了，我们有智慧了，我们知道不再数星星了。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只低头看脚，低头看世界，低头看大地，我们没有时间仰望星空。 对吗？我们追求地上的功名利禄利乐啊，往往忘记了星空那么多的星星。你说那不是我管的，可是有的时候身边的某一个瞬间，当你看天上星星月亮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想到这些星星月亮它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，它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像那个火星一片死寂，那个存在有什么意义呢？有什么目的呢？那我们再问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你看看地球上面这些植物花鸟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像蚂蚁那么小，小时候我们跟蚂蚁玩过，长大了我们讨厌蚂蚁，对吧？脚踏死它。小时候我喜欢蚂蚁，跟它在一起玩，看它好聪明，对不对？它可能储藏食物，搬运食物，非常的辛苦。你知道蚂蚁多少种吗？目前我们发现地球上的蚂蚁有11000种类蚂蚁。这些蚂蚁存在有什么目的呢？有什么意义呢？你家养花，各种花都有。今天牡丹花有多少种你知道吗？现在发现的有1100种牡丹花。那这些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？目的是什么呢？那再想想地球上的人，现在我们70亿人口，一代过去一代又来，只有几十年的时间，我们存在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像我这样人到中年，我讲人到中年是表示我能活100岁，我才人到中年，对吗？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你读了几千本书，积了一点知识，将来离开世界的时候一点知识都不能带走，对不对？你积了一点财富，你几栋房子几辆车也不能带走，对不对？你心中有许多珍藏的爱，你的儿女，你的血色啊，学识啊，你的名声，你拥有的一切，你爱得不得了，你很爱他，可是你也不能带走。那你就想，我生命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呢？每个人心中都在问，可是你没有答案，对不对？你根本就没有答案，对吗？伟大的哲学家，我上个礼拜也讲的，维特根斯坦，他就是人都会问这个问题，早期的问题，多少的问题，都问这个问题。可在时空之内，这样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答案只存在时空之外，存在在上帝那儿。就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告诉你，创造万有，维持万有，万有要归于他，他是万有存在的目的和意义。你不明白这一点，你生命没有什么意义。今天你看到这个世界，人们吸毒，性放纵，道德腐败，政治混乱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失去了对生命意义和目的的理解，他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，所以一切都变成游戏，这是根。他远离了上帝以后，哪有目的和意义呢？没有的。科学是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，探索这个世界，但是科学没有力量告诉你万有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，他没有能力，不是他的研究范围。牛顿能告诉你为什么万有引力存在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？当然不知道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牛顿啊，我去过牛津，我在那住过一段时间，而且他们带我去看了图书馆，他也告诉我这个地方就很当年的牛顿在那儿做研究，好多他的手稿仍然保存。在牛顿所有的手稿当中或出版的书籍当中，只有16%是关于数学和物理的，84%是关于神学的，研究圣经，研究神学。我在国内的时候，有人就告诉我说，你看这个宗教多糊涂啊，浪费人的时间和生命啊。如果这个老刘啊，牛顿啊，如果终身研究，那不多大的成就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多大的贡献呢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我说，哦，是的是的，讲的没错，讲的没错，浪费多少时间。可是像牛顿为什么这么做？他是傻瓜吗？他是傻瓜吗？他当然不是，因为他知道 科学是研究被造物的现象，它不能提供万有存在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，不能回答你的。今天我们研究科学，我们想想我们老祖宗的话，我们讲我们华人老祖宗的话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因为你研究的目的无非是名利，讲得好听也寻求真理，对吗？牛顿不是这样，他是有信仰的人，他知道我研究上帝的被造物，那仅仅是被造物而已，我要了解被造上造物主他的旨意和计划，造物主是想什么，如果我不认识造物主，我永远不明白这些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。我是科学家，我研究这个被造物， So what? 我还要死的，我这生命存在的目的意义是什么？带着这个原因，他的信仰让他开始研究上帝的话语。你不要嘲笑他，我们嘲笑他的人是因为你不如他呀，因为你只追求黄金物，只追求颜如玉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沾沾自喜嘛，对不对？你看我得到好多的颜如玉了，得到好多的黄金物了，想都不敢想宇宙万有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。你知道牛顿在研究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他研究启示录和单一理，单一理上有一句话这么说，单一理啊，你要隐藏之话，封闭之书，直到末世，必有许多人来往奔跑，知识就别增长。这是单一理说十二章第四节。然后他一读拉红书，拉红书第二章第四节上面说，车辆在街上疾行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，形状如火把，奔跑如闪电。你知道这都是公元前几百年前写的。牛顿在研究这个事情的时候，那他很聪明，对吗？我想普世公认他的聪明，对吗？他说，如果圣经是上帝的话，是真实的，如果圣经是真的是上帝的话，是真实的话，我可以这么说，人类的未来，人旅行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英里。好，我再讲一遍呢，如果圣经是真的，上帝的话是真的，人类未来旅行的速度每小时可以达到50英里。你知道这是17世纪哦，那时候没有飞机，没有汽车，对吗？没有高速列车，都没有的。他这话讲出来之后，写下来之后，当时法国有一位老兄叫伏尔泰，伏尔泰是大名鼎鼎，他不否认上帝，可他根本不相信神的话语。这个老兄是说，他怎么说呢？哎呀，这个牛顿呐，糊涂了，糊涂了，糊涂了。他人老了就糊涂了。人怎么可能每小时旅行的速度能达到50英里呢？不可能嘛！当时的马车，就现在的马车，一个小时能跑多少？20英里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50英里？然后伏尔泰讲过一句话说：“啊，这个可怜的老人呐，可怜的老人呐。”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如果我们说这儿是伏尔泰，这儿是牛顿，哪一个是可怜的老人呢？哪一个是可怜的老人呢？啊，牛顿可怜还是伏尔泰可怜呢？今天你的汽车一小时能跑多少啊？飞机一小时能跑多少啊？那这就是他研究上帝的话语，他得出来一个结论，甚至他得出来一个结论，到2060年世界会结束了。那这是他根据他的数学家他怎么算的，我不知道，对吧？我们也不会，我一定想听他的话，但是他根据他的像他来算这个数字的。那我讲这个是说明什么问题？他明白一个道理，万有出于他，万有依于他，万有也归于他。没有基督，你不认识基督，你不知道万有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。你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呢？除了颜如玉、黄金物之外，还有什么更高的目的吗？也许有，也许没有，对不对？可是牛顿知道，我研究上帝的创造，我更希望了解、认识创造万有这位上帝。基督才是万有存在的原因，万有存在的目的 和意义。今天当我明白这个上帝话语的时候，万有是为了基督而造的，基督你可以看到基督的全能跟智慧无所不在，只要你用心去体验它，测试它。基督是那个道，英文翻成这个 The Word of God， 这个道这个字，它可以翻译成 Logic Principle， 可以翻成原理，翻成逻辑。亲爱的弟兄，你好好的思想一下，你要搞科学研究的，你的前提是信心，没有信心搞不成科学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前提是相信你的理解力，无论理解物质的对象，你只有相信你理解的对象，是因为你相信逻辑的有效性，逻辑的有效性。如果你不相信逻辑的有效性，你研究啥？什么也研究不了，对吗？可是为什么让你的逻辑有效呢？我刚才说的那个 logic， 基督就是让逻辑有效的那一位，因为他就是那 logic。 说万有的存在是为了基督，万有的存在是为了这位基督的荣耀，从海洋到高山，从原子到星星，一切存在是要展示基督的荣耀，展示他的全能和智慧。你说上帝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弟兄姐妹，神就是爱，因为爱创造了宇宙，因为爱创造了我们，他有更大的目标在这儿。神是信实的，你们是被他所造，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。上帝是一个 loving fellowship， 父子灵是一个团体，神造我们是让我们进入这个爱的团体，是进入一个 called into the fellowship of his son。 这是为什么上帝这么爱我们，因为他就是爱，这个爱是没有条件的，不像人死你眼，对吗？你聪明我就爱你，漂亮我就爱你，有钱我就爱你，地位高我就爱你。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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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人，那是堕落的爱，被罪玷污的爱。神创造万有一个目的，是让我们进入他儿子的 fellowship 的里头，来荣耀他。我下个礼拜会讲更多一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所讲的信息，巴不得你放在心中揣摩思想。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又归于他，这是圣经上的话。万有是本于他，从他而出，对吗？万有靠他得以存在，万有最终要归于他。上帝创造了万有，拥有万有。我们今天在基督的耶稣的里头，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记得万有出于基督，基督是宇宙的中心，你也出于基督，我也出于基督。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想一想，我们在这个世界宇宙之大，我们才晓得感叹我们人之渺小，对吗？地球已经够大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太阳系里头地球不是最大的，可是太阳系的里头太阳最大，可是在整个银河系里太阳很小，对不对？像太阳这样的星星有2000亿之多，对吗？所以我们人在世界上存在是微不足道的，真的微不足道，对不对？圣经上有个比喻说，外面就像水桶里的一滴水，又像天平上的灰尘一样。如果外面都像天平上的灰尘一样，那你和我呢，是灰尘中的一点点，对不对？我们真的很渺小。你觉得我消失了，你觉得这个地球会恐惧战惊吗？不会的，对不对？你呢？如果你不存在了，你觉得这个地球会有损失吗？不会的，大地一点不会受损失。可是上帝为什么要造你？因为他爱你，这就是父的心肠了。你看那十字架，他愿意为你去死，这就是他为什么要造你，因为他爱你。然后呢，万有依于基督，每一样东西是依靠他，离开他可以独立存在的。我们生活，我们动作，我们存留，完全依靠他。无论呼吸，是神给我的恩典，是他在托住我。我没有犯罪，我没有堕落，是因为他在托住我。 我的家庭没有解体，是因为他在拖住我。我今天还能讲道，还能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，也是因为他在拖住我。神要抽出他的手，我们很快就消失了。然后呢，万一是归于基督，基督就是我的目标，基督就是我的家，基督就是我的意义，基督我的生命。如果没有基督在我们的里面，弟兄姐妹，你里面的那个不安到死还是不安，内心深处永远不得安宁，除非你回到基督的面前，基督成为你的平安，你的心才有真正的安息，真正的安息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万有是出于基督，万有要彰显基督。所以基督用很多的比喻说，他是基督说，我是太阳，我是水，我是光，我是葡萄树，对吗？我是安息日，对吗？基督是说我是葡萄，所有的一切都在彰显这位基督。你呢？我呢？神创造我们，也让我们彰显基督，在你的工作，在你的家中，来彰显这位荣耀的基督。愿上帝的话语来安慰，来坚固我们。我再一次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你回去能好好的把这段经文能背诵下来，反复的思想，好吗？我们最后再唱一下一个经文哈。那诗歌我们请我们的worship team 来唱，那个听啊，千万雷声，我们里面唱几段非常美的前面几段，好吗？讲基督的荣耀。我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更多的认识基督，思想基督。基督不仅仅是行走在加利乡间小道的那个平凡人，他是宇宙的主，他是宇宙的主。让我们一起来歌唱他，来敬拜他，时刻的亲近他。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万有是出于他，依于他，也归于他。我们唱前面的三段，眼泪明身高举，身高扬，万万千千烈界相迎，和神爆发是无量，赞美羔羊，声言四合，全天会皆来歌颂，万口承认。内心充满了赞美，充满了敬拜，也充满了敬畏。你是至大至高者，你的至高非我们所能想象，你至大非了我们思想所能穷尽。你创造万有，托住万有，到最后的时候让万有在你的里面同归于一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向我们敞开你隐藏的奥秘，让我们认识你的心意。你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成为人，你并且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好叫我们属于你，好叫我们将来永远进入你爱子的国度，进入基督 爱的团契。主，今天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刻，你来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你所造的，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，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荣耀的计划。虽然我们微小微不足道，可是因为你爱我们，那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，那是我们生命的意义所在。主，我们感谢你找到了我们，帮我们这个葡萄树的枝子和你的生命紧紧连接在一起。我们属于你，你也属于我们。主，你无穷的大能创造了万有，创造了我们的生命，也会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其实我们生命今天在泥坑当中，你的能力可以把我们拉拔起来，我们在粪坑当中，你可以把我们提升起来，因为你是救我们的主，你有能力创造万有，改变万有，你也有能力可以救我们。主，你在我们生命中掌权，无论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境遇当中，我们心情也许会冷淡的时候，主，你提升我们。当我们在困境中，我们哀伤中的时候，主，你安慰我们，刚强我们，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，活在你的荣耀的计划当中，活在你的宝座面前。你是全能的主，你是大能的主，你是荣耀的主，你是永恒的主，你是叫万有归附你的主。主，我们谢谢你找到了我们，谢谢你让我们服侍你，谢谢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，我们是你的孩子，是属爱的爱子、儿子和爱女。荣耀的主，愿你的尊崇，愿权柄、荣耀和尊贵都属于你，都归于你，让我们都能谦卑敬畏你。当我们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，我们常常思想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的光能照亮我们的内心。愿尊贵、权柄、荣耀归给坐在天上的宝座和羔羊。我们将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同声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上帝祝福每一位参加主日学，谢谢我们的 worship team。